脑压不住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决定还是搞六道啊？要说的不好听的话啊，三途成分很大啊。所以诸位同修到这个地方来，时间虽然不长啊，我贡献诸位的坚定信心，绝不动摇啊。我们有师承，有老师代代相传啊，决定没错啊。今天在国内在海外，依照会集本无量寿经修行的人，你看往生的瑞相稀有啊，我们亲眼看到的啊，这是证明啊。所以对于会集本要有信心啊，我的信心十足，丝毫不会动摇。末法时期九千年广度众生，就是这个会集本啊。没关系，大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过去你言培法师别怀疑啊，啊，他怀疑的是偶业大师的要紧啊。印光大师称赞说，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印培法师问我，印光法师这个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啊？我的答复说，丝毫不过分，他老人家所说的恰到好处啊。夏莲老汇集的这个本子，就像梅光系居士所说的，也是恰到好处啊。我们要有这种心，这种念，这种行，取西方净土自己有把握啊，随时可以往生啊，随处可以往生啊，丝毫障碍都没有啊。我们的道业算成功了，这一生的修学没有白费啊。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教诲他感恩啊啊，我们真得到了，真的把问题解决了啊。所以我们同学在一块修学跟一般佛学院不一样啊，他们的课程很多很杂，广学多闻啊。我不赞成这个方法啊。佛光山刚刚在开山的时候办了个佛学院，这个大概三四十年之前啊，星云法师找我去当教务主任啊。我在他山上住了十个月，我不赞成他教学方法啊。我提出我这个办法一门深入，他也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们两个就分开了啊，没有办法妥协啊。佛学院那种教学法，一个学期学个十几门课程，糟蹋人了，决定不能成就 啊。我教人的方法是李老师传给我的，这是中国代代相传传下来的，就是学一样啊。那个时候佛光山有一百多学生，我跟星云法师说，每一个学生学一部经，一生就学一部经，十年之后他是专家啊。是一部阿弥陀经学了十年，他就是阿弥陀佛啊。一部普门品学了十年，他就是观音菩萨啊。个个做专家，不要做通家 就成功了。他不相信，不能接受，他要多学广学，学了之后什么都不会啊，学得太杂了太乱了，学了一肚皮的佛学常识，与道不相干啊。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妥协，我们这样就分手离开了。在实地办培训班，你们同学们在实地有一点体验啊，我们就一步无量寿经，诸位感受不一样啊。无论是哪一部经，只要你学一样，一门深入，全心全力投注下去，你在这个里面得戒得定得慧，你成功了。智慧开了之后，你可以波澜，你可以作文啊。为什么呢？充实你的厚德之啊，厚德之是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知啊，你还集中在你这一部经上发挥，然后你再看出这一部经字字句句无量意啊，长说短说，深说浅说，你就得大自在了啊！这是从一门深入上好处啊！啊，所以大家记住这个道理，记住这个方法，哎，来此第一趟也算是没有白来啊！我给诸位提出这么一点贡献啊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诸位同学大家好，请掀开感应篇汇编，看111集啊，自度度他，偏真偏爱。这个柱子里面说得好啊，我们念一念，它是此句是咒诅而无执可求者啊，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常常有，自己受了委屈没有法子辨别，就赌咒了啊，发誓赌咒了啊，这凡是怒而自咒，又监督他人的事业啊，这个现象我们常常看到啊啊，这种行为决定不是好的行为啊。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不好啊，怎么能招好的果报呢？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、有羞耻的人，他明了啊，念头啊要清净，要善良啊，言语心态要柔和啊，这个感应呢是善的果报。在新加坡啊，我常常提到的取直修者啊，他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啊，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在啊，人家一生都能保持着 心平气和啊，所以他健康长寿。健康长寿不是别的来的，是你自己保持的啊。为什么我们常常这个心不平呢？心不平，这个根从哪里来的？妄想分别执着来的。谁是假的？人要真正明了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心就平了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他心就平了啊。你恭维我，赞叹我，笑笑阿弥陀佛，假的呀！你诽谤侮辱陷害我，阿弥陀佛，也是假的呀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何必要执着，何必要分别啊？佛菩萨如是教导我们，我们再看看许哲居士啊，他怎样让他一百年当中保持着心平气和，没有别的，他懂得这是假的。啊，你侮辱我骂我，你侮辱别人骂别人，我为什么不生气？啊，与我不相干，那是骂的他。那为什么我生气呢？执着也问我，这就错了。分别有我，执着有我，哪里晓得分别执着都是属于妄想。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就得大受用。得时这个念头啊就放下了。没有这时心，就不会有犯这个过失啊。这种过失都是从得时分别执着来的啊。人这一生活在世间，为什么不快快乐乐？为什么自己要给自己过不去啊？实在讲，确实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啊。别人没找你，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，尤其过去啊，新加坡这个国家成立才三十几年，未成立之前在此地，这些华人受歧视啊！啊，你听这个老修女讲啊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做工，啊，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？2块钱啊！啊，他说的很好啊，不是一个星期有一天休假了，一年休假一天。没有休假的啊，而且2块钱工资自己还舍不得用，还要寄回中国帮助他更苦更穷的那些兄弟姐妹啊。这是他过去亲身所经历的啊，在社会上没地位啊，怨恨不平的这个心啊，当然是有。他能够把这个心境摆平，这是什么样的学问，什么样的功夫啊？他告诉我，他没有文化，没有念过书 啊，这是真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妇女受教育的几乎是没有，在一百年前，很少很少。啊，除非是大家是富贵之家，才请个老师到家里面来教。啊，一百年前还没有学校。他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他不是天生的，他是学来的，他好学。啊，常常向别人请教。啊，他听了之后，他就能有受用，他就能记住，他的一生最大的长处，听善不听恶，啊，记善不记恶，这是他一生成功的地方。所以能保持一生当中心里就没有恶念，只有善念没有恶念，啊，所以一生的行为只有善行没有恶行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啊，要好好的学习啊，这是自己得福啊，自己得利。啊，偏是偏心。啊，正是嗔恨呢，啊，不喜欢讨厌呢。啊，从哪里来偏见？啊，喜欢一个人，讨厌一个人，你的心地不公啊！啊，就偏私啊，这个注解里面讲啊，偏憎偏爱啊，所指甚广啊。他底下举了几个例子：凡君之于臣，父之于子，父之于妻妾啊，主人。与他的仆人，皆有之。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事实真相，也是古今中外，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得到的，常常听到的。啊，就是我们学佛的，这个道场，老和尚，那徒弟很多，信徒很多。也有偏憎偏爱啊，可见的这种烦恼习气有多重啊！你要是问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，不公平啊，没有平等性，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。如果你是用平等心呢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。啊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个最近从中国来的啊几个访问团，啊，福州这个团30多个人今天回去了。北京这个团50多个人，还要住一个星期。啊，明天是2号，明天辽宁有个团，啊，明天到。啊，还有从台湾来的团，这些同学们到居士林看了之后，感触很深。居士林这么大的一个团体，每一天进进出出上千人啊，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大家一团和气 看不出歧视啊，领导人李牧原居士看不出他有天真偏爱，这是叫来参访的人从内心里面佩服啊，这里面人没有闹意见，没有哪个跟哪个不好啊，没有吵架，没有闹事啊，一团和气啊，李牧原没私心的啊，你到这里来供养修功德，你是为三宝的，你不是为我的，所以对居士林布施供养再多盖再大的决定没有特别接待啊，你一分钱没有供养的也绝不轻视，一律平等看待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居士林有很多大护法了，你看吃饭的时候自己拿一点菜在拐拐舅舅上啊，李居士要不直的跟我们，我们都不认识啊，真正有力的大护法，他们不会争在前面啊，都退在后面，都懂得谦让这都是圣贤的教诲啊。啊，所以中国同学要特别学习啊，中国同学的时候只知道往前面转了，绝不肯让人啊啊，所以他们要请我回国去，我说你们能学到新加坡的谦让我就会笑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往前面站，交通阻塞了，路都不通了我说我不是不想回去，非常想回去，想了几十年了，不敢回去。为什么不敢呢？你们对热情我很感激，热情太过分了啊，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到前面来看我，我受不了了啊，造成秩序混乱了啊，引起公安的问题啊，那这怎么可以啊？如果像居士林这边的同修，每一个人都知道忍让啊，人都希望往后面退，不希望往前面站，我早就回去了啊，这是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啊！你看看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积德积阴德，阴德是做了好事不要让人知道啊，不必造成自己特殊的地位啊，不必跟自己造成一个显著的目标哦，大家看到你恭敬你恭维你，你修集的功德全包了啊，就退在后面的那个人呢，他积的功德存在，他没有报掉，厚报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那才叫真实功德，真实的利益啊！所以我们在世间处事待人接物，心要平，心要恭啊，接近一切人事物，大公无私， 这才成就德行啊，决定不能够偏心啊，偏心纵然有大福报，那个成就也不是真实的啊。真实所谓是他发得很快，他败得也很快。凡是偏心的，接触他一些人，他偏爱的那些人，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。啊，与他有利，他来了；与他没有利，掉头就走了。绝非道义之交啊！啊，真有道义，你在拜的时候，他还来照顾你。还来看你啊！你们大家看过《红楼梦》？《红楼梦》里头有一个道义的人，刘姥姥啊。你看贾家的败的败亡的时候啊，原先那些敷衍去世的些人一个都没有啊，平常来巴结的人通通没有，一个都不见了，只有刘姥姥的时候还带着一点衣服，带着省吃俭用，带一点钱来照顾他。这是这有道义呀。啊，这些人现在是没有文化水平的，没有念过书的。啊，乡下人、老实人呢，他懂道义。他进大观园啊，拜访这些亲戚，绝不是趋炎附势啊，沾到一点亲戚的关系，一点边缘啊，去探访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啊，特别。是你将来在社会上有名声了，有地位了，稍稍有一点德望了，你要知道这一类的人很多。如果你的心不平不公，这周边的人就是将来你失败的因素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啊！你败败在哪里呢？败在最贴近的人啊！这是古今中外都不能够避免的啊！只有真正有智慧、真正有学问，他能看得出来啊！佛给我们讲大苦里面愿增慧啊，所以凡是很亲近的人一定要懂得佛说的愿增慧也，这些都是冤家对头，都是跟着机会来报复的啊！用什么方法能把愿增慧解除呢？公正、平等、怜悯、廉洁，这名才有智慧呀！完全用智慧去观察，用智慧来处理啊！要特别提高警觉啊，就是 对这个常常接近的人特别提高警觉啊，常常亲近的人要对他无私无求，我们的偏心就没有了啊。无论他有再高的地位，再高再多的财富，我们对他无私无求，你的心才能摆平啊。你要常常哦哟，我们依赖他护持，依赖他护法，你就完了啊。眼前是得一点小利，最后要吃大亏啊。例子太多太多了啊，他这个注解里头也有举的有例子。我们不妨多看看啊，知道这个厉害啊。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道业，那个根本就是在无私无我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，成就道业的根本在此地啊。在事法里面如果建立不朽的德行功业，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啊，有意思好为自己的心，你的成就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这很容易理解嘛，自欺欺人，自欺欺人的事情没有不被揭穿的。纵然你在一生当中隐瞒得很好，没有被人揭穿，死了以后还是会被人揭穿，被人揭穿之后一文不值啊。啊，所以真实的事业功德是要用真诚心去做，决定不能用虚伪的心啊，虚假的心那个成不了实德啊，真实功德是决定不能成就的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两句感触很深呐啊。注解里面诸位自己去看啊，自己去反省，特别是在现实社会里面仔细去观察啊，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周边啊，不难发现啊。人无论是善人是恶人，不能不接触啊。学佛菩萨学圣先生对善人对恶人总是用一个真诚平等心，决定没有偏憎偏爱，这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一十二节，一百一十二节，越紧越到，挑食挑人。
这些事情、嗯、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做到、嗯、越跨越紧、嗯、现代这些跟古时候不一样，现在的井多半是生水井、啊、用电动马达来出来、嗯、这个现象就没有。古时候的井都比较浅，我们用水桶就怕水桶，没遇到井啊，在中国民间也用这个水啊供奉鬼神，供奉佛菩萨啊，换一句话说是众生的受用，我们对他应当有尊重心，所以井不能够跨越啊，遇到有井的地方绕过去啊，不可以跨过去，跨过去这是不敬啊。灶现在的灶跟从前也不一样，以前是烧柴烧草啊，可能在中国大陆啊乡村里面还能见到啊，越灶跨越灶啊，这个比较少，不是没有，有小灶的时候确实它也从上面跨越啊，这个都是不近。我们知道恭敬是信的，所以事出世间圣贤教人呢都把这个当作第一堂课，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啊。你看儒家教学啊，诸位翻开《礼记》，头一句话就是“去礼乐，五不敬”啊。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从哪里做起？从恭敬做起。你没有恭敬心，你什么都不能成就。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对人要恭敬，对事要恭敬。对无也要恭敬，这是对事无啊。人要把恭敬心塑活了，不但道业没有指望，世间事业也一事无成。你们看看，凡是有大有成就的人，不要说在佛法里头修行人，就世法里面啊，他们的事业有成就的人都懂得恭敬，他能够见人，人会为他尽忠，会为他负责办事啊。如果常常摆上一副啊居上位的那个架子啊，对底下都是命令呵斥，这个人的福报决定不久啊。为什么呢？在你有权势的时候大家畏惧你啊，怕你啊，不能不服从啊，为了讨生活。你的权势一衰的时候，不会再有人理你了啊，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啊，道义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是自取失败。啊，人与人之间既合恩义，
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办事情，啊，高深呢，显示他的威德，啊，执着人命令人去办事，我们也看出来，这种人叫薄福之人，没有福报啊。那个福报厚重的人不一样啊，事必躬亲呐，啊，他自己就办了，指使属下去办，那个态度也非常温和，也非常谦虚啊。老一辈里面，我们看到。长官对部署啊，这个文件交代办下去啊，人家会说某某兄办啊，对他的这个部下称兄啊，啊，我的先父是公务员，职位不高啊，他的长官交代他的办事。都是嫌我凶啊，啊，那么客气啊，所以办事的人感恩啊，一定尽忠负责，把事情办好啊，动不动用权势压人，你心不服，办事敷衍失职。出了乱子，你负责任，他不负责任啊！古圣先贤教人，教什么呢？就是教你怎么处事，怎么待人啊！你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，事出事发都会成就。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啊，这个越整越紧越造啊，引申出来就是对物啊，这是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啊，挑食挑人这都有罪过诸位多礼记啊，古时候讲理，现在不讲理啊。中国的习惯吃饭呢是共席啊，不像西方，西方这个自助餐分开的吃有好处啊。中国大家在一起吃一盘菜，搬的摆在上面，你要懂礼的人就知道，他去哪里？去靠近自己边上的，啊，摆得远的菜决定不拉，礼节，啊，吃东西不挑，啊，这挑食，啊，这个喜欢吃的他就多吃。尤其一盘菜决定不可以从中心拿，这非常不礼貌，要拿靠自己边上的啊，你坐在哪一边靠你边上拿啊，绝不取中间的现在这些小的礼节已经没有人讲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了啊，挑人，这个挑人就是对人轻慢的意思。在佛法里面，一切众生 平等的。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所以高级的菩萨们他们修行修普贤行啊，普贤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普贤行就是平等行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也修平等的，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啊！为什么呢？妄想未断啊，就不能够达到真平等。妄想断尽的时候，这个平等心才现前。所以我们现在学妄想是没断，学尽量的学啊，往平等上接近，这样就好，不能不学啊，学多少总会有进步啊。这一句里面讲的这四章四，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圣境啊，你的这个尽心尽意尽德失掉了啊，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，小不尽大的灾难。